再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3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家酒店星期一受到武装攻击之后，北京试图淡化该酒店和它的遇袭事件与中国的关联。塔利班行政当局说，武装人员星期一在喀布尔市中心一家受到中国公民欢迎的酒店里面开火，袭击以至少是三名枪手被安全部队打死而告终。喀布尔警方发言人说，袭击发生在下午2:30左右，在当地时间该地区的居民说，他们听到了强烈的爆炸声，随后是枪声。塔利班发言人是发推表示，两名外国人在试图从酒店阳台跳下逃跑的时候受伤。塔利班消息人士说，袭击发生在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通常是入住的隆安饭店。伊斯兰国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声称当日实施了对喀布尔一家酒店的袭击。袭击发生前一日，中国大使会见了阿富汗副外长，讨论了与安全相关的问题，并且寻求更多有关中国大使馆的保护问题。在袭击事件发生一日之后，中国驻喀布尔大使馆的网站上没有刊登任何相关的消息。七国集团的领导人星期一重申他们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和团结，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抵抗俄罗斯侵略所急需的军事和防御的装备。在白宫发布的声明当中，七国集团谴责了俄罗斯对关键基础设施持续的非人道和残暴的攻击，尤其是针对乌克兰各个城市的能源和供水设施。这份声明说，这些无差别攻击是战争罪行，还谴责了那些为普京的非法战争提供便利的人。这份声明在巴黎即将举办的七国集团峰会前一日发布，这次的峰会聚焦乌克兰的战后重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了这次的线上会议。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德国总理索尔茨是承诺重建乌克兰的金融稳定，并将乌克兰的重建与美国实施的帮助欧洲在二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是相提并论。而另一方面，俄罗斯部队在星期一用导弹、无人机和大炮是袭击了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乌克兰总理什米哈尔呼吁使用爱国者导弹和其他高科技的防空系统来到对抗俄罗斯的袭击。顿涅茨克州州长基里连科说，俄罗斯火箭弹12月12号袭击了乌东顿涅茨克州的赫尔尼克镇，至少有8名的平民是受伤。俄罗斯周末针对敖德萨电网的大规模攻击，使到150万人失去电力，这个南部港口亦都没办法运作。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不举行电视转播的年终记者会，这个是他10年来第一次取消这个往年的惯例。这种的记者会经常持续几个钟头，是普京的招牌式的年度活动，让他有机会回答来自俄罗斯和国外记者的提问。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说，在新年前将不会举行这次的记者会，但是他提到普京经常与媒体交谈，包括在出访期间。他说普京总统仍然会找机会是坐下来与记者交谈，他没有说为什么会取消这种的惯例。12月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第10个月，普京政府面临对莫斯科军事策略的质疑。俄军在战争初期未能够攻占乌克兰首都基辅，在11月被迫撤出南部城市赫尔松。普京政府还因为大规模动员俄罗斯人参军去乌克兰打仗而受到批评，很多人质疑这些被征召去的人员是否得到恰当的训练。去年的年终记者会持续了4个钟头，在记者会上普京被问到俄军在乌克兰边界附近陈兵数万的问题，他当时说他希望避免冲突，并且再次呼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向俄罗斯提供安全的保障。谷歌公司拒绝按照香港当局的提出的要求修改搜索结果展示的次序，现在谷歌用户用关键词香港国歌搜索，得到的搜寻结果是香港抗议者的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而不是中国国歌。香港保安局局长星期一对谷歌的这个决定表示非常遗憾。香港当局和谷歌起这个争执的原因是，香港警方表示要调查今年11月在韩国举行的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男子决赛上播放愿荣光归香港而不是中国国歌的事件。在中国2020年将打击面广阔的国家安全法施加于香港，并以最高刑罚 为无期徒刑的法律措施惩罚北京所说的分裂、颠覆、恐怖主义与外国势力勾结之后，愿荣光归香港这首歌是被禁。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香港要求在搜查结果当中用中国的国歌取代这首抗议歌曲作为搜寻结果的首选，但这个要求被拒绝。局哥说，搜寻结果是算法自动生成的，不是人为输入。邓炳强说，他们与局哥进行了交涉，要求他们将正确的国歌放在搜寻结果的首选位置上，但不幸的是局哥表示拒绝，他们感到非常遗憾，说这个是伤害了香港人民的感情。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说，当局查封了55家非法直播在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的网站。司法部在一项的声明当中说，在国际足协代表查明这些网站被用来散布未经国际足协授权而播放侵犯版权的内容之后，这些网站被关闭。国际足协拥有世界杯足球赛的独家权利，世界杯目前已经进入是准决赛的阶段。国土安全部特工哈里斯说，虽然很多人认为这类的网站不构成严重威胁，但是侵犯任何知识产权持有者的权利对美国的经济活力来说是日益增长的威胁。哈里斯说，这种影响力可以在多个领域感受到，而且有可能成为其他形式犯罪活动的渠道。司法部没有指明这些被查封的网站，但是说这些网站的访客将被重新引向另外一处网站以获取更多的信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星期一说，美国将以$550亿的保证展示对非洲大陆的承诺。50个非洲高级代表团在星期二将在华盛顿举行3日的峰会。沙利文说，美国将在未来3年当中向非洲承诺$550亿，横跨广泛的领域，以处理他们时代的核心挑战。沙利文在回答美国之音提出问题的时候强调说，这笔钱不是以非洲国家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为条件。在入侵之后没多久，有17个非洲国家在3月份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的表决当中弃权。沙利文回答说，从这次峰会的角度来看，美国不是为决定是设置条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 B-21 隐形战略轰炸机的威慑力巨大，大分析认为不要指望他们会为台海冲突而战。我们亦会报道英国新任外相发表重要的外交政策讲话，他说要有耐心地在未来几十年和新兴国家发展关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国安案宣布押后到2023年9月底开审，而香港特首李家超未回应人大释法的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港区国安法之下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四项罪名，原定在10月1号正式开审。香港特首李家超在开审之前就黎智英能否在本案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抗辩，提请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去解释国安法的有关条文。 法庭将案件押后到星期二提讯，等候人大常委会交代释法时间表。不过人大常委会12月底的议程并未提及有关国安法释法事宜，法庭最后决定将有关案件押后接近10个月，去到2023年9月25号开审。李家超并没有回应是否收到北京就释法事宜的回复，他说相信法庭可以处理的事件，现阶段不宜评论。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现年75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已经停运超过一年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案件原定12月1号在高等法院正式开审，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高等法院原讼庭10月颁发许可，批准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代表黎智英在本案抗辩，律政司不服，三度提出上诉都被驳回。终审法院11月28号颁布书面裁决，拒绝律政司的上诉许可申请，维持 Tim Owen 可以代表黎智英抗辩的决定。特首李家超在终审法院驳回律政司上诉许可之后不够三个钟头，宣布将会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释法，就黎智英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的案件中获准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提请人大常委会根据香港国安法第65条作出解释，以厘清立法原意和目的。没有香港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律师或者大律师，可不可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案件的工作。因应李家超就本案向人大常委会提请释法，代表控方的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12月1号向法庭申请将案件押后，以等候人大常委会交代释法时间表，法官批准押后至到星期二，即是12月13号再提讯。根据北京官方新华社上个星期五，即是12月9号报道，13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在12月27号至到30号在北京举行，议程并未提及有关国安法释法事宜。控方周天恒星期二在法庭上表示，早前已经就港府提请人大释法的进展去信法庭，由于现在仍然未有人大释法时间表，而下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在12月底召开，控方申请将案件短暂押后到2023年1月3号再提讯，并且建议法庭可以在押后期间处理辩方早前的永久终止聆讯申请。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表示，控方早前似乎相当肯定人大常委会将会接纳特首释法的请求，而 Tim Owen 已经被香港入境处拒绝在本案的工作签证延期申请，早前已经离开香港。彭耀雄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12月9号举行的时候已经得知港府提请就国安法释法，但是接下来公布的12月底的会议议程并未提及释法事宜。彭耀雄又表示，根据控方早前向法庭呈交的信件并没有提及人大的会议议程，他质疑控方似乎假设人大有如橡皮图章一样肯定会接纳港府释法的请求，但其实人大常委会有机会在考虑之后拒绝。法官杜丽冰表示，人大释法不是控方或者香港政府可以控制，控方只能够作出预计，最终需要等待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他又认为人大常委会12月底的议程可以随时修订，询问辩方是不是有意继续处理永久终止聆讯申请。辩方表示，法庭应该定下审讯日期，人大释法的决定将会同辩方申请永久终止聆讯的理据有关，希望在人大颁布决定之后再进行陈词。辩方建议将案件押后到明年10月，以迁就 Tim Owen 的档期， 控方就希望案件可以尽快开审，因为本案涉及一些去年八月已经被定罪、已经被还押超过一年的证人，担心案件押后到明年十月才开审，会影响他们作供的立场，建议明年初开审。法官李云腾表示，明年初有另一宗国安法案件将会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同样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主理，认为本案明年初开审并不可行。法官最终决定将案件押后接近十个月，至到2023年9月25号开审，预计审期40日，至到11月21号。到高等法院旁听的香港市民吴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人大常委会未决定是不是就港区国安法释法，可能是顾虑到中国的国际形象。
我觉得人大都是 debating， 因为他们已经将整个世界的 image 很差了，他如果再释法之后，令到全世界都 against 他，他可能得不偿失，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将看清楚共产党的真面目，他如果再释法就更加令到香港是变成一国一制，他已经是得不偿失。所以他如果是真的 if they are wise men, they will decide to think about balance。
对于法庭因应特首李家超向人大提请释法，最终将黎智英国安法案件押后接近十个月，至到明年九月二十五号才开审，到时黎智英和六名被还押的《苹果日报》前高层已经失去自由超过两年。吴先生认为做法不公平，而且反映香港已经没有民主。
不单止不公平，是直接是被全世界的自由国家的人说这个民主已经不存在了。The democracy is no longer exists in Hong Kong. Everything is CCCP says.人大他都未出声已经跪低了，法官说我们不需要一月份回来看新闻就知道人大说什么，一直都看人大给眼色。
特首李家超星期二朝头早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被问及是不是收到北京就释法事宜的回复，他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相信法庭可以处理事件，现阶段不宜评论。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李家超的说法相当可笑，因为香港终审法院已经驳回律政司不同意添欧云代表黎智英抗辩的上诉许可申请。如果李家超相信法庭可以处理事件，当初就不应该提请人大释法。谭美德又表示，十二月底的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并未提及国安法释法事宜，意味今届人大常委会都不会处理相关事宜。
因为现在已经十二月了，咁其实人大就正常就两个月开一次会嘅个常委会，咁如果今次唔处理咧，就即系要去到二月嘅时候先会有常委会会议。当然，其实如果啲急嘅情况咧，佢系可以咧去再召开嘅特别会议去处理。但系唔好忘记一月就已经新年噶啦，咁如果二月先再去开会倾呢件事嘅时候，当然有好多嘢会有变化啦。咁但系更加紧要就系三月嘅时候就到两会换届，咁冇可能喺二月嘅时候咧再提请人大去处理呢件事，而喺三月咧就会去开一个即系新一届嘅政府会议嘅时候咧，咁啊程序上面相当唔合理。咁所以其实我睇法就系、如果今次都冇去处理到嘅话咧，其实就意味住今届政府都唔会处理噶啦。
2020年6月30号，港区国安法正式实施，至今接近两年半。今次是香港特首第一次就国安法提请人大释法，亦都是主权移交25年以嚟首次人大常委会没有即时接纳香港特首提请释法。谭美德认为，今次的情况折射出北京对香港政府行使所谓高度自治权方面，有冇自重，自己拿捏应该自行处理嘅事务，唔应该事无大小提请人大释法。
佢有冇一种自重啊？即系咪你本身认为提请俾我，我就一定会帮你去讲啦？ 第二樣嘢就係話，其實一啲建制派佢對中央嘅解讀會唔會係出現咗所謂一啲過度解讀嘅情況，信心滿滿得過頭咧咁樣。咁我反而覺得呢件事真係值得大家去諗，因為以往其實未出現過話提整人大釋法係冇處理嘅，而之前我哋響現在都好缺乏傳媒監察嘅情況底下，你見到好多建制派嘅講法，其實講到好言之鑿鑿嘅喎，講到係做唔得嘅喎。但係現在就係呢、這個即係、就是、人大根本乜都冇講到嘅情況底下，就將所有人咧都刮咗一巴啦。
記者問及今次事件係唔係反映人大常委會唔反對香港終審法院維持添奧雲可以代表黎智英國安案抗辯嘅決定，加上香港入境處以行政手段扣起添奧雲就黎智英案嘅工作簽證申請，已經可以阻止添奧雲參與黎智英國安案嘅審理，今次提請人大釋法並冇迫切性。譚美德認同今次提请人大释法并冇迫切性，在一国两制之下，港府可以自行处理的事务不需要事事提请人大释法，而且北京希望香港可以继续实行普通法，联通国际。
即係天安門，其實你將佢放大啲去睇，就發覺到佢唔係淨係一個即係外籍律師咁簡單，而喺習近平嘅七一講話裏邊，佢都講到即係普通法係要保持，而普通法其實係香港嚇去同世界各地代表住中國有一個共同語言嘅最重要地方嚟噶嘛。咁所以其實喺人大佢本身，我估計啊，佢個諗法都覺得如果因為天魔雲而去釋法嘅話，會唔會衝擊咗普通法制度咧？咁如果衝擊咗普通法制度嘅話，就真係同習近平七一講話就相違背嘅喎。咁亦都係即係唔能夠發揮到香港可以叫融通世界嗰個角色。咁當然喺咁嘅情況底下，就肯定唔願意釋法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英国外相上任之后呢，首次发表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说，讲述他的外交方向。内容重点是英国在新国际秩序之下的角色，以及怎样在新兴国家投资未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外相祁湛明发表任内首次重要演讲，讲述他的外交政策方向，指英国需要耐心感在未来数十年同新兴国家发展关系，而他在演辞入面只是提到中国三次。祁湛明星期一在英国外交部的演讲入面形容，现今世界的改变有如暴风咁急速，在2001年 80% 的国家同美国的贸易多于中国，但是到了2018年接近 70% 的国家同中国的贸易多于美国。他说在未来数十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占世界经济的百分比将会上升，为他们带来更大的政治实力。这些国家将会决定现有的世界秩序会不会继续下去。
That reality has been evident for some time, but I am not convinced that British...
他说这个已经是事实，有一段时间了。但我不认为英国外交界完全跟上这个发展。我的目标是建基于我的前任的工作，确保我们跟上发展，而在我任内这个工作已经开始。祁湛明说他的政策是内心外交，因为英国需要花上未来数十年的时间有内心感和他谈及的国家建立关系，而这些国家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和保障安全，包括气候变化、疾病和恐怖主义的威胁。相对于人口年龄中位数超过40岁的英国，巴西的中位数只是33岁，印尼是30岁，而印度就只有28岁。
So we will press on with developing clear, compelling and consistent UK.
他说我们会发展清晰、可信、持续，就这些国家的需要和我们的长处度身订造，在贸易、发展、国防、网络安全、科技、气候变化和环境投资。祁湛明在今获前任首相卓惠斯委任， 卓惠斯在一个多月之后下台，他在新卫城内阁入面留任外相职务。在发表重点演讲之前，祁湛明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被问到中国是不是一个威胁，他回应说，中国在好似气候变化的问题上面有可能是带来良好改变的重要伙伴，但在新疆香港问题上面的做法就不可以接受。
And so, when we agree, we will look to work together. When we disagree, we will make that clear as well.
他说，当我们意见一致，我们期望会一起合作，但当我们意见不合，我们会清晰表达。就一名香港示威者在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外面示威而被扯入馆内殴打的事件，祁湛明再被问到会不会将涉事的中国领事驱逐出境，他重申会等候当地警方调查完结才会决定行动，并且说英国尊重法治和正当的法律程序。祁湛明又被问到会怎样处理中国在英国境内设立的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他同样说英国政府需要有更多证据才会采取行动。上月底，英国首相辛伟成宣布英中关系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英国政府就将一间中国国企逐出当地的一个核电厂建设项目。中国计划在伦敦兴建一座超级大使馆的计划亦都在地区议会层面遭到反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分析美中两国会唔会因为半导体之争而开战。另外我们会报道日本的抗中制俄的战略，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新推出的 B-21 隐形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不要指望它会为台海冲突而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军新一代的 B-21 突袭者远程隐形轰炸机日前亮相，这个是美国继 B-2 幽灵轰炸机自从1993年正式服役近30年之后呢，再有一款新型的战略轰炸机面世。分析人士说，美军恢复轰炸机的发展代表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地区，而反制中共势力扩张。B-21 可以在视距外打击完这个关键的节点就可以返航，令到对手无法查证究竟凶手是谁，借此产生强大的阻吓效果。而此外， B-21 虽然对中国的空防造成相当程度的威胁，但是台湾如果期待这种新型的远程隐形战略轰炸机一定会用在台湾海峡冲突的话，就可能有些过度乐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上个礼拜五揭开了 B-21 突袭者远程隐形战略轰炸机的神秘面纱， 虽然各大楼并未公布 B21 的详细数据，但一般预料在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基础之上改进的 B21 将会有比 B2 更加好的隐身性能和雷达搜索的能力，飞行航程都更加远的，同时必然纳入先进的人工智能，是美国进行全球打击的利器。 B21 单价约为$7.53 billion，美国空军计划采购100架，目前有6架原型机在度组装和测试，预计2023年首飞，2026年到2027年开始服役。华尔街日报12月5号报道说，这款轰炸机是美国核威慑力量$10,000 billion升级计划的第一部分，该计划还将会包括新的核潜艇和陆基导弹，旨在对抗中国日益强大的核力量。分析人士说，美国空军目前共计有76架 B52、62架 B1B 及21架 B2 三种型号的战略轰炸机，合计约177架，但是 B52 很老旧， B1 的零件短缺，妥善率很低， B2 隐形轰炸机的成本又很高昂，因此在成本与性能的考虑之下，B21 的研发案迅速通过并且加速执行，期间经历了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三任总统，亦都可以看得出全球权力格局的改变以及美中关系的变化，以致美国将战略重心从中东拉回到去印太地区。台湾战略研究学会秘书长常汉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未来面对的威胁已经不再是反恐战争，战争形态亦都不再是传统的大规模无差别地毡式与毁灭性对敌轰炸，取而代之是和俄罗斯以及中国之间的核武大国竞争，因此中心远程精准打击就成为核子战略核阻的核心。常汉卿是这样讲的，
B21我可以一次做更深远更大量的攻击，所以他的战略核基本上还是着重于对敌人的机动战略指挥中心，还有核心的基础设施，还有军队的基地区。
B21 可以一次做更加深远更大量的攻击，所以他的战略和基本上还是着重于对敌人机动的战略指挥中心，还有核心的基础设施，还有军队的集结区以及弹药库后勤工厂、武器制造工厂的军事设施，这个应该是未来 B21 战略轰炸机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学会研究员黄信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很多台湾传媒都特别强调 B21 在台海的效能，但是如果轰炸机这么容易就被使用，为什么美军现役的 B1、B2 或者是 B52 轰炸机都没有飞到去俄罗斯的上空，这个是值得思考的地方。关键还是在于美国本身的战略考虑，他愿不愿意介入这场战争，一旦台海出动 B21 就代表了美中冲突白热化，将会是一个毁灭性后果，所以 B21 还是以阻吓作用为主。
我们从这次俄乌战争到现在，目前美军没有真正具体的出过手，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期盼说将来这个武器一定会用在台海，我觉得这个有点过于乐观。
我们从这一次俄乌战争到现在，目前美军还没有真正具体出过手，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期盼说将来这个武器一定会用在台海，我觉得这个有一点过于乐观。黄信力表示，那种认为 B21 会用在台海冲突上，这个基本上是从台湾的视角来到看的结果。 B21 可以用在台海，但远远不只是台海，如果从美军的全球性布局去分析，欧洲、中东或者是亚洲地区的台湾问题，或者是中日未来的可能摩擦等，都可以是 B21 施以打击的地方，那就意味着美国在全球有很多的盟友都需要 B21 的协助去发挥它的战略性效果，而这种战略性效果就是阻吓的效果。黄信力表示，在军事吓阻理论里面，不确定性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阻吓因素，而 而 B21 的隱身性為不確定性提供了極佳的作用，因為一般的戰略軍炸機如果可以被看見，自然就會知道威脅在哪裡，就能預防。但當面對隱形軍炸機，它被雷達搜索到的距離很短，接戰方會攞不準它到底什麼時候會飛到眼前，等到發現的時候，對方可能已經投放武器了，因此形成很大的威脅。王信力認為，通過這種威脅效果來到對中共進行警告，是美國公布 B-21 隱形軍炸機的目的。他說，以台海為例，如果 B-21 在遠離台灣本土的上空發射相關武器，打擊中共關鍵設施或者渡海船團，然後飛機就掉頭返航，由於它隱身性，令到中共沒辦法證實是不是為美軍所為，就好似前幾日烏克蘭疑似用無人機攻擊俄羅斯的機場，但烏克蘭從未承認，僅以可能是俄軍抽煙不慎引起一語大過，亦就是至少沒有令到俄羅斯直接找到一個指責烏克蘭軍炸俄羅斯本土的責任。王信力繼續說，
美軍在使用 B-21 的時候可以產生這種效果，就是讓共軍不知道是誰出手攻击了他们的船舰，当然这个后果还是必须要由台湾来去承担，但是起码至少美中之间的冲突不会立即的升级。
王信力说，美军在使用 B-21 的时候可以产生这种效果，就是让中共军队不知道是哪一个出手攻击了他们的船舰，当然这个后果还是必须要由台湾来到去承担，但是起码至少美中之间的冲突不会立即升级。王信力並表示，如果想透過軍炸來到取得戰爭決定性的效果，從俄烏戰爭的經驗來看是有一些難的，因為俄羅斯的軍炸並沒有令到烏克蘭屈服，所以所謂軍炸關鍵基礎設施仍然是一種阻嚇與警告作用為主，實際上最後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仍然是如普魯士名將及軍事理論家克魯塞維茲在《戰爭論》裡面所言的，靠的是精神意志与勇气。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十二月五号发表评论称，三十四年前被五角大楼称为具有全球摧毁能力的 B 二隐形战略轰炸机首次亮相，当时被宣扬为对手的噩梦。然而三十年过去了，美国先进的军事装备不单止没有令到华盛顿高枕无忧，反而令到它在追求霸权的路上走得更加吃力。B 二轰炸机亦都因为造价过高，被視為財政災難。環球時報還說， B-21 既然是美國軍工複合體炮製中國威脅論盈利的產物，亦都藉著宣傳 B-21 渲染台海緊張局勢，從而加速軍事資源往亞太地區轉移以及拉攏盟友的意圖。該評論最後宣稱，在解放軍和十四億中國人民堅強意志的銅牆鐵壁面前， B-21 只會成為輕輕折落的紙飛機。常漢清表示，如果 B-21 要在台海衝突中發揮效益，必須要在爭奪台海制空與制海權的階段就要介入，否則就會失去意義。因為解放軍登陸作戰是不是逐步行有三個先決條件的，第一就是獲得整個登陸作戰區域全程的制空權與制海權，第二就是歼滅登陸目標區的敵方攻擊火力達七成半以上，而第三就是打擊與阻滯敵方對登陸目標區的可能支援兵力。如果這三個條件不成立的話，解放軍渡海登陸必定失敗。常漢清表示， B-21 雖然有跟蹤的功能，但並非全然隱形的。如果未來 B-21 服役並加入台海戰爭，美軍在沒有援軍的情況之下，又要面臨共軍的飽和火力攻擊，屆時共軍用1比10甚至1比50的戰機耗損去換一架 B-21 是有這個能力的，即使有一兩架 B-21 穿過中國航空，但他們還是要面對解放軍地面部隊防空飛彈以及防空火力的壓制。B-21 的性能再優越，在台海戰爭沒有空中優勢的狀況之下，亦難以發揮戰力。 澳门国际军事会会长王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真的需要 B-21 投入作战时，就代表美国宣布参战了。中国虽然一定会拦截 B-21， 但以 B-2 可以同时投放80枚装上卫星定位导航的 MK-82 炸弹来到看。B-21 的精度和威力都会比 B-2 还要强大得多，所以如果一次出动一个小队三架 B-11 来讲，共军并不一定能够成功拦截所有导弹的。王东表示，其次 B-11 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它的隐身能力和远程打击能力没办法被目前任何国家的防空武器捕捉，加上它自己有携带电池干扰设备，所以能够保证自己全身而退的机会率可以说是接近100%。再加上 B-11 在战场上不会是单打独斗，美军还会出动其他战术飞机，譬如电战机去干扰对方通讯作为掩护，而且台湾方面都会进行相关配合，所以基本上中国要捕捉到 B-21 是很困难的。王东说 B-21 可以在远离台海的太平洋上空就发动攻击，并且在第一波一定是以中国东南沿海为目标，他连台湾都未有看到就可以返航，到时中国东南沿海的防空雷达网是不是更完整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他表示，在 B-21 第一波投射武器完了之后，解放军亦都不尽然会有全部损失，亦都不会轻言放弃，接着 B-21 会重新装弹之后，再从关岛或者其他基地或者是美国本土再出发一个小队去进行第二波打击。王东是这样强调的。
并不是说台湾的制空权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损失以后B-21 就要放弃他的任务，因为台湾有台湾。
他说他并不是说台湾的制空权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损失之后 B-21 就要放弃他的任务，因为台湾有台湾高密度防空网，美国本身也有其他的部队会掩护 B-21， 令到他能够保存下来。王东说 B-21 是远程对地或对海打击的武器，基本上不会进入到中国或者是俄罗斯的远程防空网里面作战，它的主要任务是在防空网以外打击，所以它对中国的防空构成一个新的挑战，否则中国方面也都不会如此关注 B-21 的各种动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明年将会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日本希望能够在这两个组织里面发挥领导的作用，向俄罗斯施加压力。专家认为，相较于俄罗斯，日本更加适合成为常任理事国。不过通过修宪以及修改联合国宪章这些条件并不容易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12月9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西方向乌克兰供应武器的问题。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列边贾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面表示，美国和其他国家参与制度乌克兰的武器将会产生法律后果。之前俄罗斯境内第三个空军基地遭袭，这个是自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以来，俄罗斯本土遭到的最深入反攻。莫斯科方面宣称将会对此采取必要的措施。对此，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12月2号表示，日本将会透过明年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以及是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向俄罗斯施压。林方正指出，威胁国际秩序基础是不可接受的行为，并且声明将会加强联合国的改革。日本将会从2023年1月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的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两年，这个亦都是日本自1956年加入联合国以来第12次成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会员国当中次数最多。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认为，日本对俄罗斯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极为警惕，因为如果国际社会容许俄罗斯这样的暴力行为，中国会认为侵略台湾亦都可以被接受， 而且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扰乱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未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相较之下日本更加适合成为是常任理事国。
ロシアが結局その国連を中心としたその国際法を遵守した
松本佐保对美国之音表示，俄罗斯不遵守联合国的规定，任意违反国际规则入侵乌克兰，根本不应该担任常任理事国。反观日本在战后迅速地进步，在国际上的各种行事都符合规则，而且对于维护国际之间的和平，日本长期投入相当庞大的资源和努力。在这样的强烈的对比之下，日本取代俄罗斯作为常任理事国是很合理。松本佐保表示，其实日本并非现时才开始表明希望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这项要求已经从十几年前就提出，今年俄乌战争的爆发成为了一个刺激国际社会正视这个问题的时机点。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指出，日本长年为联合国提供巨额的资金，直至2000年为止都仲占联合国经费的 20%， 仅次于美国。即使是近年提供的资金降至 8% 左右，亦都仍然是第三名金援国。因此日本自从1960年代经济从战后萧条当中复苏之后，就一直希望能够在联合国里面取得和其他的经济实力相符的国际地位。因此日本才会在1956年加入联合国之后，1958年就首次当选担任非常任理事国。他表示，最近美中的军力差距迅速变化，更加促成日本提升国际地位的机会和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美国的国力改变也好，或者是不愿意成为世界警察的意愿也罢，那这都让日本必须承担起世界领导者的
国力改变也都好，或者是不愿意成为世界警察的意愿也都罢，都是令到日本承担世界领导角色的空间加大，特别是在中国以武力为后盾，企图改变国际以及区域现状的威胁日渐提升之下，更加令到日本觉得自己是必须要成为国际领导者之一的角色更形迫切。因此日本追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件事情，就国民的心理因素部分可以说，联合国入常是日本的追求国家正常化的最后一里路。谢文生指出，在所谓的天下为中的态势里面，其实日本的执行比美国更加积极更全面，不单只是在东南亚，亦都在南太平洋岛国、中东、中亚、非洲及是南美撒下了极为广阔的网络，联合国入常将会是日本抗中制俄的最高战略。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认为，若然是日本想要成为世界领导者，日美同盟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执政之下，日本支持美国的立场并未改变，因此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国的战略合作程度，发展日本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实力。他认为可惜的是，日本对外安全合作能力仍然受到宪法第九条的限制，这个问题始终是日本提升安全合作的绊脚石。
今年七月自民党参议院选举大胜了，那已经突破了修宪的门槛。那如果说这次修宪成功的话，
王卫华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七月自民党参议院选举当中大胜，已经突破修宪的门槛。如果说这次的修宪成功的话，就会影响到日本、印太地区以及是全世界。对日本来讲，修宪好处是很多，包括能够解除自卫队的行动能力，打破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限制，美日同盟亦都可以合法地一起行动，令到日本在国际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还能够巩固自民党执政的地位，这个时候不待更待何时。日本参议院7月10号完成改选，自民党大获全胜，独自拿下了63席，连同公民党等其他的三党的席次，总计是有93席，加上非改选的席次，执政联盟跨过修宪门槛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席次。 日本在90年代就曾经提出希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时美国参议院并未支持，理由是依日本宪法规定，日本是没有集体自卫权，不能够参加国际军事行动，无法履行安理会的国际仲裁行动。美国认为日本的军队不能够参战，就不应该握有决定他国军队参战的权利。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指出，日本要成为常任理事国，除了修宪之外，还需要修改联合国宪章，删除战后针对日德而订定的所谓敌国条款。他表示，虽然近年来美国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态度有所转变，包括2015年奥巴马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高峰会，或者是今年5月拜登和岸田文雄的高峰会，美国都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再加上英国和日本近年来关系越来越近，亦都不至于反对日本日常，但是主要问题仍然是卡在中国和俄罗斯。
日本一直以来都结合德国、印度以及巴西组成一个四国联盟，合称 G4， 在共同推动增加安理会。
谢文生表示，日本一直以来都结合德国、印度以及巴西组成一个四国联盟，在共同推动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次的议案，只是仍然困难重重，恐怕只有是那一日，当俄罗斯和中国都陷入比如是1990年代的巨变，急需国际援助的前提底下，或者是才有可能。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松本佐保认为，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所制定的敌国条款并不符合现今的国际现况。
ご存知のように日本が敗戦国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非常任理事国
松本佐保表示，日本虽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是经过了70多年，国际局势已经是改变了很多，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及中国都是独裁国家而不是民主国家，这个是一个问题。常任理事国的权力是很大，俄罗斯和中国拥有否决权，会行使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推动的重要提案。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指出，2月26日，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决议，俄罗斯使用他们否决权阻止了该个行动。岸田肯执政的自民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谈话的时候，即时强调支持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提议将俄罗斯除名。
因为俄罗斯的问题，日本主张要改革联合国。那如果说现在日本想把俄罗斯除名的话呢，他可能会面临。
王卫华表示，因为俄罗斯的问题，日本主张改革联合国。如果日本想将俄罗斯除名的话，可能会面临住多国的挑战。第一，理事会必须有2/3的成员同意，以及5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目前俄罗斯仍然是常任理事国的会员，所以这个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拥有否决权，能够对非程序性的事项的安理会决议草案进行否决，以达至对具有强制性的安理会决议的大国一致。自联合国1945年成立以来，俄罗斯总共使用否决权是143次，是使用否决权最多的国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1日对联合国表示，希望取消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联合国193个成员国4月26日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一项改革决议，要求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未来在投票表决当中使用否决权的时候，必须要说明否决的理由。这项决定不单只是要限制俄罗斯在紧接下来可能对俄罗斯的制裁当中使用否决权，亦都是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台海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只要美国的相对实力持续下降，将国际组织的相当部分的权重让到过是到比这个中国就是必然的，这样积极争取入常的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就特别微妙。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表示，中国对日本的态度是既友好亦都有对抗的意味。
那中国跟日本两国说要建立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哦。那所谓新呢，就是好的意思啊，就是代表着安倍旧时代的
中
日
同
日
本
话
要建立新时代要求的中日
关
系，所谓的新就是好的意思，代表着安倍旧时代日中关系已经过去，两国好的关系即将到来。这个是习近平对岸田文雄政府的期待。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期间，中国释出善意和岸田文雄见面，还说中日两国有很多共同利益以及合作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令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联盟是基于历史、经济与文化密切关系以及共同的民主价值。美国副总统何锦丽最近访问菲律宾时候重申了这个关系的重要性，并且提供讨论扩大广泛议题合作和投资的机会，包括推进清洁能源、提高平等教育、面临共同安全挑战，并且支持海洋自由。何锦丽副总统和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11月21号在马尼拉会晤讨论了这些新的倡议。他第二日访问菲律宾位于南中国海边缘的巴拉望省的普林塞塞港。何锦丽副总统在一艘菲律宾海岸警备队的船上边讲话时候宣布了额外的合作领域，这个包括美国向菲律宾海洋执法机构提供新的资助，打击非法、未申报以及是不受管理的捕鱼，后者对沿海生态系统以及是经济构成了直接威胁。他说美国还要加紧努力，向菲律宾以及当地其他国家提供更广泛以及更加准确的领海图像。美国一个伙伴组织这个月发射新卫星，令到更多的太空平台能够提供重要印太水道的共同操作图像，提高他们海洋领域的认知能力，让我们的盟友以及是伙伴能够更好地保护脆弱的渔业，对人道灾难作出反应，发现并且打击非法活动。何锦丽称赞菲律宾海岸警备队处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前线。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南中国海提出广大以及非法的海洋声索的时候，对菲律宾实行了恐吓和胁迫。他表示，美国和菲律宾站在一起，我们会继续团结我们的盟友以伙伴来反对非法以及不负责任的行为。何锦丽副总统还表示，我们必须坚持原则，包括尊重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不受阻碍的合法商业、和平解决纠纷，以及是南中国海和整个印太地区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一个地区受到威胁，其他任何地区就都受到威胁。何锦丽副总统最后表示，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联盟是坚强的，我们向你们承诺，我们致力于你们的成功，致力于所有依赖你们努力的生命以及生计。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